您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上周末美国国会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暂时避免了政府关门，但是原本想要在同期进行表决的基建法案却被迫延期投票。拜登政府的重要施政议程在国会受阻，反映出美国政坛怎样的现状，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国务院10月3日发表声明，要求北京停止对台湾连续数天的军机骚扰和威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天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严重关切，这些活动造成动荡，有误判风险，并损害区域和平及稳定。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其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压力和胁迫。声明还说，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有持久的利益，将继续协助台湾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维持美国在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中所陈列的承诺。美国将继续与朋友和盟友站在一起，推动我们共享的繁荣、安全和价值观，并深化美国与民主台湾的关系。就在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前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0月3日连续第三天派大批的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美国空军正在生产5架测试用的 B-21 突袭者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预计将在2022年中首次试飞。这款具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的战略武器，如果顺利量产，势必牵动全球核力量的战略格局。 B-21 可以透过美国本土基地和海外基地的连接，在24小时之内于全球投放具有重大杀伤力的武器弹药，执行斩首任务或是进行核打击。 B-21 采用的是全意识构型，具有隐形功能，能够穿透敌人先进的防空网。此外，它还能够以无人机的模式进行作战。美国国会研究处9月22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空军 B-21 突袭者远程轰炸机报告，证实了上述说法。上周末，美国国会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暂时避免了政府关门。但是原本想要在同期进行表决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却被迫延期投票。基建法案受阻，反映出美国政坛怎样的现状？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和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欢迎二位。
是，主持人好，来宾好。
你们好，方正，我知道这个民主党的领袖原本是努力想要在上周五哈就这个10000亿的基建法案在众议院进行投票，但是经过了这个激烈的谈判和协商，他们还是发现这个基建法案无法在众议院拿到足够的票数来获得通过，所以最后是决定延期投票。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个基建法案无法在众议院拿到足够的票数呢？
从上个礼拜发生的事儿来看，就是近20年来一直领导，众议院民主党人的 Nancy Pelosi 佩洛西议长，在他的执政生涯里头出现了罕见的两次退却、两次推迟对于基建法案的投票，原因在于他自己党内的进步派的党团要求把这1.2万亿的基建法案跟3.5万亿的社会安全网的建设这个巨大的开支计划要绑在一块儿。否则的话呢，他们拒绝投票。这个党团的数量呢，有90多个人，接近100个人。Nancy Pelosi 议长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那个基建法案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一定要有折冲，一定要有妥协。具体怎么妥协， 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嗯，方丈，你刚才说到，如果没有获得这个民主党左翼进步派的这个党团支持的话，这个法案就无法获得通过。这其中是不是也是跟这个他在共和党方面确实拿不到多少票数有关？
从在参议院基建法案得到的支持来看，有19票，这在目前这个两党对立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已经是一个罕见的能够体现出两党共识的一个投票结果，达到了69票，因为67票在参议院就算绝对多数。拿这个比例来推算，可能会有数以十计的共和党的众议员会投赞成票，1.2万亿的基建法案，但这个数量无法弥补接近100位的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党团他们表示的不支持。而且呢，从议长来说，他自己是民主党的，如果依靠对方共和党的投票来赢得自己这个党派提出来的议案的通过，这不是一件特别特别荣耀的事情。
嗯，所以这也是因为这个民主党虽然在众议院是占多数，但是也只是占微弱多数哈，所以他自己这个相比于共和党的这个领先优势，并不足以让他这个在没有这个党团的支持的情况下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所以这其实不仅仅是反映出来这个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这个分歧，也反映出来民主和共和两党党内的这样的一个分歧。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从共和党的角度来说，翁教授，我们还记得其实刚才方正也提到了，这个基建法案在8月份的时候就在参议院是以明显的优势获得了通过，那么其中投下赞成票的参议员甚至包括19名的共和党人啊，这个在如今的政治形势当下确实是不常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基建法案它并不是民主党一党的事情，它背后是有两党支持的。但是为什么到了众议院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共和党人反对这份法案呢？
是，这是问题很重要，因为其实呢，我们要了解众议院跟参议院其实它代表的民意不太一样。众议院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小选区的规模，每一个众议院的国会议员就是 congressman， 他事实上平均来说代表的是70万选民。可是参议员不一样，每一个参议员代表每一个州，每一个州只有2个参议员，所以参议员在做出决定的时候，他比较用宏观的方式。那我们说宏观的方式，基础建设可以带给这个州，基本上带给美国50个州，整体来说砸了非常多钱下去，大部分的州是欢迎的，毕竟现在以美国的经济状况来说，每个州都很欢迎所谓的联邦政府投注更多的、挹注更多的资金。所以参议员的部分呢，就算他可能反对民主党执政的一些议题，可是参议员在他自己州里面，他所代表的必须城市乡村都要兼顾。所以在参议员的部分，我们会看到他们比较愿意跟民主党进行合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19位的参议员，甚至包括了大党鞭麦肯奈尔，他都自己都是支持的。可是他们也清楚的知道，在众议院的部分，自己的同僚共和党是会反对的，因为小选区，来自小选区，来自地方呢，他们可以完全不顾就是大局哦，也不能说不顾大局，他们可以针对他们的选区的需求，比较保守派的需求来进行一些反对的意见。这也是为什么在参议院的共和党虽然投下赞成票，可是他们也知道民主党呢要在众议院能够全部的过关并不容易。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在众议院不只是共和党可能会反对哦，民主党的部分也出现了很多的分歧。刚刚主持人跟来宾都有讲到，有将近90多位的进步派的民主党的议员，对于这样的法案要包裹法案呢，强烈的坚持要包裹才行。为什么要包裹？其实跟政治盘算有关。在这个时候，民主党的进步派他们会觉得包裹在一起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不乘胜追击的话，未来可能没有机会了。为了自己的选票，为了这个机会呢，他们会继续的往前推进。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要从参议院跟众议院它代表的民意不同来做这样的解释，大概就比较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这些政治人物站的立场不同，决定也会不同。
嗯，那么翁教授能不能进一步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共和党的立场？刚才你说了，这些共和党的众议员他们可能是出于自己的本选区的利益哈，所以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基建的主张，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基建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基础建设、包括了像是绿能计划啦，还有包括了这个比较造，虽然看起来造桥铺路是很不错的，可是要知道共和党的议员如果很明显的说哦，我们觉得民主党做的政策很棒，民主党的提议都很有道理，那么他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自己会变成好像我们都支持了民主党，那我们共和党当年做了什么事，或者我们共和党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会失分？其实两党呢，在政治的
计算上面都在想办法让自己得分，让对方失分，怎么样可以让对方看起来在执政上面比较没有那么有能力，这是在政治对决上面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哦。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了解的话，就会发现美国的民意哦，为什么共和党或民主党大家都可以很坚持在自己的立场上面，自己的小选区可以继续坚持，因为其实美国在其中选举，也就是这个国会议员的选举当中，投票率不是非常的高，也就是他只要保障他自己的支持者通通出来投票，能够守住让他支持者满意，基本上他就可以继续的连任的比例是极高的，超过90%的这个现任国会议员都可以连任，不管民主和共和党。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政治人物要这么坚持自己的立场，共和党要守住共和党，民主党要守住民主党。我们可以说是制度的设计上面出现了一个问题，再加上美国现在两党的信心是非常不足的，导致合作的机会变得这么少，双方各持己见，好像僵持不下。
是，这其中的这个深刻的问题我们可以稍后再来讨论哈。所以根据温教授刚才的分析，现在等于是共和党的乐见这个民主党内部有这样的分歧，所以想采用这样的一个坐山观虎斗的一个姿态，是这样吗？方正，你的看法？
从政治战略上来说，当你的对手自己互相斗来斗去乱成一团的时候，作为你自己来说，最好的选择一定不是急于去劝架，对吧？所以这就是目前共和党的一个姿态。那我们看到的几个分野，一个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野，刚才翁教授阐述的非常精辟。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民主党内他的进步派和温和派人士的分野。刚才翁教授对于众议院和参议院选区的划分也说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基建法案在参议院能得到一些共和党的支持，但是呢在众议院呢支持的比例可能会低一些，这因为各自的选区划得非常不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国会的民主党的进步派党团，你看几乎全部是，他是对参众两院开放的，但是几乎90多个人全部是众议员，他们都来自非常稳定的选区，基本上肯定会连任的。民主党占据绝大多数的选区，而参议院呢，参议院只有 Bernie Sanders 一个人，连伊丽莎白·沃伦这样的大家认为的进步派人士都不在国会的民主党进步派党团里头。
嗯，
另外一个第三个分歧是，基本上是所有的民主党人和两位民主党参议员的分歧，就是西弗吉尼亚的曼青和亚利桑那的 Sinema， 他们俩在参议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参议院通过任何拜登的agenda 上的议程都需要50票全部站在一边，有一票都会导致拜登的议程在参议院通不过。那现在有两票，这两票他们的投票的走向，他们的意见至关重要，而他们俩基本上站在了整个民主党参众两院党团的对立面，有这样一个对立和分歧。
是，方正，具体来说，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民主党左翼进步派之所以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基建法案，并不是出于对基建法案本身的不满，而是希望以此为筹码来迫使国会先通过这个3.5万亿的社会政策法案。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政策法案其实现在才是矛盾的焦点哈。那么这个3.5万亿的社会政策法案当中具体都包括了些什么呢？方正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基本的概括对民主党进步派人士态度的概括是，基建法案不是不满，是不够，他们需要更多。已经在参议院通过的1.2万亿的基建法案基本上集中在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上，道路、桥梁、铁路、机场、宽带、电站、输电设备这些事儿上，而3.5万亿的这个庞大的方案更多的是社会安全网的建设，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比方说 Medicare 给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那民主党人士希望把年限由65岁开始享受降低到60岁，那会增加数以千万计的人提早获得比较好的医疗保障。同时 Medicare 本身还需要扩大到包括牙医，我们知道牙医在美国是非常贵的，那进步派人士希望把牙医包括在 Medicare 里头，眼科还有这个耳科也需要包括进去，还要大幅度的降低处方药的价格，这是 Medicare 这一部分。那在新能源建设上，他们也希望 加大投资对于太阳能、风能这些洁净能源的投资，还有尽可能快的改造现有的建筑和设施，让他们更加的符合绿色能源的要求。第三个呢是家庭保障体系，比方说给更多的带薪的休假，给有孩子的家庭40万收入以下的提供每个孩子2000美元的一年的退税，诸如此类的是。还有这个重要的就是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提供更多的免费，还包括社区大学全免费，这些都是非常宏大的影响到全社会的计划。这是民主党人士的他们的愿景，他们很宏大的愿景，但是在温和派当中，在共和党人士里头、议员里头得到的支持就比较有限。
嗯，温教授，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这个3.5万亿的社会政策法案如此宏大，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其实就像刚刚来宾方正所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光是听到这些法案，大家就可以自己每一个观众听到这些法案的时候，大概心里面就有一种盘算了。所谓的判断就是你是保守派的，你是想要小政府还是大政府，回归到本来的本身的政治立场来判断。我们就随便举例来说，这个免费的社区大学您觉得好还是不好呢？如果你是保守派的选民，你会觉得本来大学就是应该付钱，付钱会努力去上课，而且每一个人，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念大学，为什么不念大学的人要为其他的人去付大学的学费？这些话题当然听起来都是很理想的，可是保守派的选民就会觉得，哎，不见得这个是雨露均沾，全部的人都需要。那么再接深层的问题是，钱从何来哦？到底钱怎么来？如果是左派的比较进步派的，他会觉得说，钱我们可以向大家想办法，政府就是应该保障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由政府来支付。可是保守派的选民会说，每一个人应该努力。胼手胝足的努力，白手起家，所以基本的意识形态不同，你观看这些立场，观看这些漂亮的这个社会安全网，或者觉得很有理想性的政策，你的角度就会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三点五万亿听起来是很不错，可是仔细来看，你就会发现共和、民主两党，保守跟进步派，基本上光是听到政策就已经不满意了，更何况是在这些政治人物他自己的选区当中，有一些选区他是比较竞争的选区，这些政治人物他必须要考虑，如果我推动了这些政策，谁会投给我，我会不会流失选票？所以在政治人物的反应上面也会发现很大的分歧。进步派的如同方正来宾刚刚所形容的，进步派的非常多的这个民意代表或者是国会议员，他们为什么立场这么坚持？因为回过头来看，他的选区通通都是进步派选民，他根本不需要担心连任的问题。可是民主党的温和派在他的选区里面，他可能很侥幸的才选赢一次哦，他下一次的选举50-50的选区，他要如何去支持这种进步的法案？就算心里再怎么想，他也会想说，我如果没有连任，一切我的政治生涯怎么走下去？共和党也是如此，在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遇到自己比较艰困的选区，他也会相对应的保守，他也不敢坚持保守的意见，可能会反而支持基础建设。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政治人物他心中的盘算，虽然议题听起来是不错，或者是议题听起来是他的政党可能会反对的，可是在他个人的权力的盘算或者政治连任的角度来盘算，他所做出来的政治行为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党的分歧，我们看到的国会议员好像跟自己的党团不太有同调的感觉。
所以这里面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哈。那么除此之外，方正，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现在在政治图谱上的不同的这个派别哈，或者是团体，他们在这个3.5万亿的社会政策法案上有如此大的分歧？
上周我们讨论的关注的是一个 policy 层面的问题，是政策层面的问题。刚才翁教授概括的也非常精到，在选举政治里头，一切都是 politics。你作为一个议员来说，你自己的政策主张、政治理念非常重要，毫无疑问的。可是如果你不能选上去，你的理念和政策它扮演的作用就很小了，甚至它没有什么作用。所以看到两派议员，进步派和温和派，他们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的时候，其实我都习惯了到他们的选区去看一看他上次赢得的结果。这个翁教授刚才也说到了，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民主党进步派人士党团的主席是一位印度裔的女议员，她是从西雅图来的。她前两次选举的结果，大选的结果，赢对手多少？60%、70%， 也就是说在他的选区里头，共和党基本上是珍稀物种，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看看曼钦，从西弗吉尼亚来的参议员，他的这个州前两次大选2016年和2020年投给 Trump 的比例，他赢 Hillary 和拜登都超过40%。他是一个深红州的民主党的参议员，他的立场能够离他的州的选民的要求能够有多远？你再看他2018年连任的时候的选举结果，他赢对手只有2到3个百分点。你再看九十多个民主党的进步派党团的成员，包括我们三个华人啊，就是赵美心、那个纽约的孟昭文，还有加州的刘云平，他们都是在非常稳妥的选区。刚才翁教授也说到了，他们基本上在大选里头没有挑战，他们的挑战全部是来自自己的选民在初选里头。你这些选区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种族比较多样化的这样的选区，进步派人士尤其在年轻群体里头占的比例是很高的。那他们的政策主张和一个仅赢对手2%、3%的这样一个民主党的议员，不管众议员还是参议员也好，所以他们的差异一定是非常大的。这一切都是由民主政治决定。
是，那方正，我想继续请教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民主党当中的左翼进步派，他们的所在的选区的这个可以说支持率非常稳哈，所以他们这个面临2022年中期选举的这个压力是要比这些这个民主党的温和派要少一些。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政治资本，也就意味着他们这个在进步派跟温和派在进行这样的政治博弈的时候，进步派现在是不是更有底气，或者说更不容易做进行妥协呢？
这个从选区的构成来说，要看到目前的几个变化。一个是民主党里头年轻人占的比例会比较高，他们更加集中在传统的深蓝区域，就是经济比较发达、人口密度比较高、种族多样化的都市区，尤其是两个海岸。当他们在民主党的基本盘里头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随着代际的更替，我想进步派的声音在民主党里头应该是更强一些。我不知道翁教授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
翁教授，其实我们说这个党内的意见分歧啊，并不总是坏事儿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它背后是因为有这种民意的多元化，而且它的这种分歧其实可以带来某种的这个牵制和平衡。人们现在更反对的往往是这样的一种意见分歧会演变成政治僵局，也就是说各方都不愿意进行妥协和退让。而我们知道，所谓民主，它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艺术，对吗？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难呢？在您看来？
确实是如此哦，我非常认同刚刚方真所说的，关键在于民主党确实现在看到蛮多年轻人开始关注政治。不过我们要长期来看，基本上所谓的其中选举或者是国会议员的选举，它在整体的投票率来说其实并不是很高，尤其是在大家觉得已经是稳定的深红或深蓝选区，基本上在这样的选区，更多的反对派的人呢，他可能不愿意出来投票，他觉得投票也没有意思。换句话说，深蓝或深红就更加的分歧，他们所支持的国会议员也更加的有底气、有信心，觉得我反正不会输，所以在议题上面就站得更强硬一些，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所换得的、他得到的这个讯息是非常强硬的。可是也就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两党的分歧会越来越，因为这样的选区、因为这样的选举被拉得越来越开。我们接下来民主政治，我们说希望看到多元的意见，可是多元的意见基本的一个假设，很重要的假设是人们要关注政治，投票率太低代表的是人们不关心政治，或者觉得对于政治的厌烦，觉得都是蓝红的对决，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如果美式的民主，美国的民众没有意识到说你要真正关注政治才有可能改变这种两极化的现象，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意识的话，基本上民主政治就会很可能现在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永远都是关注的那一小群人继续的引导他的国会议员带往一个极端的方向。所以我们说现在美国真的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办法唤醒更多的人去关注他的选区的议题，如果没有办法唤醒年轻人，他会关注议题，可是他的议题可能有一个理想性的方向性哦。如果让年轻人可以更知道真实的两面的讯息哦，这个蛮重要的。那整体的不分世代的美国人，他愿不愿意关注民主、关注政治，也是一个 任何不止美式民主，其实在全球的民主都遇到这种状况，大家对于政治人物政治恶斗的厌烦，导致反效果，反导致这个政治人物感觉权力更大，他越来越可以往自己相信的两极去前进。这个可能是要透过媒体，透过社群网络来努力改变一下的。
是，所以就是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其实是医治这个政治极化的良药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拜登总统后来在接见这个民主党的议员的时候，就表示说，看来这个基建计划跟这个3.5万亿的这个社会政策的法案绑在一起，已经是一个事实了。那么这句话也是遭到了很多这个共和党人还有民主党当中的温和派的不满，就觉得拜登总统现在是再次的向这个民主党当中的左翼进步派妥协或者屈服，也认为拜登对这支力量有太多的迁就。所以翁教授，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拜登他作为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但他同时又是美国的领袖，他应该怎么做？
是，拜登其实刚上任的时候非常期待可以做一个跨党派的领袖，可是很不巧的，或者是整个时局的变化，让他想要达成这样的理想越来越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际的局势，包括了阿富汗的撤军，包括了海地的移民政，包括美国的移民政策、边防的问题，其实让拜登越来越必须要向民主党靠拢，因为他必须要掌握住他自己党内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像现在这样的基础建设的计划，包括他的预算案等等，他会开始越来越积极的寻求民主党内的和谐。那要积极寻求党内的和谐，现在要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拜登开始要去调和，甚至自己拜访国会山庄，要去调和所谓的进步派跟民主党内的温和派，做这样的妥协的动作。我觉得拜登现在可以做的，至少他要，如果他想要巩固民主党至少这50+1这种参议院的这个力量的话，他首先要做的可能要做一些妥协，要把民主，要让温和党的民主党的议员觉得拜登至少有展现诚意。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拜登或许在3.5万亿的这个预算案上面，数字可能要做出一些调降，做出一些妥协。只不过我相信现在在想的是，要砍掉哪一些，要怎么样才能够满足温和派的意见。尤其是温和派的议员可能会告诉他说，哪一些项目可以帮助我的选区在我们民主党的大方向2022年的其中选举要能够获胜，总统应该怎么做。我相信拜登现在正在听他们的意见，毕竟整个党的方向包括他自己不想要其中就跛脚的话，他必须要赶快凝聚民主党的力量了。
这也是考验政治智慧的时刻哈。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
谢谢。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观赏秋夜是美国东海岸部分地区传统的季节性的消遣，秋天以它特有的魅力从北向南给树木染成了红、橙、黄等各种颜色，让人赏心悦目。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树叶的正常生长受到了干扰，甚至威胁到了所有植物。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The tree leaves tell you everything. I mean, like, there's not really any better way to evaluate a tree than looking at the leaves. The tree is sort of expressing, like, what the summer has done to it. You start losing trees to climate change. You know, that affects how well areas can regulate temperatures. And, you know, if you were to have a hillside full of happy evergreen trees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n that all goes, goes away from climate change. Those trees were also helping with, preventing flo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too. So it's all kind of connected in a very domino effect kind of way. in order to fix the big problem that the trees are facing, it's going to take, you know, big solutions for sure.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